九大关庙四点五庙，四点五庙的前身创建于明永历年间，距今已有340年，主祀武圣关公，台湾民间敬称恩主公。最初是明正时期宁靖王爷府的关帝厅，清领时期后改建独立为关帝庙。历史记录第一次修缮时间为康熙29年1690年，到了雍正5年1727年，奉旨由清廷官方主持祭祀，从此晋升为四点五庙，也是全台唯一，所以位居台湾关庙之首。年代虽非最早，但是无论建筑格局、匾额、联板、木构雕饰、神像和石碑都是最精彩的，所以此庙的重要性与文庙齐名，四点五庙和台南孔庙等值奇观。创建于1665年，明永历18年国定古迹，创建者明正宁靖王树贵，改建者清康熙年间，年份与人物不详，扩建者蒋元枢、台�湾知府。乾隆40年全面整修成今日风貌。台南市中西区永福路2段229号，电话0622202390，开放时间上午5点至晚上9点止，若逢农历初一十五延至晚上10点。清朝历代皇帝对关公青睐有加，顺治元年1644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，授关公在河南洛阳的后裔为世袭五经博士，又加封关公为山西官夫子。康熙时期封伏魔大帝，1703年亲临关公故乡解州拜灵题匾。雍正3年1725年追封关公曾祖父为光昭公，祖父为玉昌公，父亲为城中公。乾隆53年加封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，并规定武圣关公为清朝国家守护神。嘉庆19年1814年加封忠义神武灵佑仁永关帝大君，道光8年1828年加封忠义神武灵佑仁永威显关圣大帝，咸丰2年1852年御笔万世仁吉匾，四点五庙也获赠一方。光绪5年1879年关公全部长达26个字封号为忠义神武灵佑仁永威显护国保民京城，虽敬亦赞，宣德关圣大帝。四点五庙三川门建筑欣赏。雍正5年1727年从关帝厅一跃晋升为台湾唯一的四点五庙，清廷官方四点庙宇从此不但有庙田收受支付开销，修缮也完全由政府主导，因此每15年到20年间就会进行修缮。乾隆42年1777年台湾知府蒋元枢捐奉劝募扩建，工程浩大，许多石雕至今依然美好如昔，完工后留有建筑图和碑记。当时前后共4进，比今天规模更完备。后来到了日治时期1909年，因为要扩宽永福路，计划拆除5庙，但是406街商民激烈抗争，日人妥协，永福路绕渡而行。但是民族路拓宽时，最后一进建筑还是被拆除了。因为四点五庙身份不凡，当年蒋元枢扩建时即严守国家大庙规制，谨慎而为。三川门有3阶，代表天地人。石雕部分由当时来台的泉州石匠精心打造，量少而精。木雕部分则简致讲究，成了三川门的华丽重点。各式木建构皆细腻简洁优雅。 整个高耸的建筑显露出雄伟而奇的大气，庄严而威的风格。 4.5 庙为乾隆时期748庙之首。三川门的抱鼓石是乾隆时期由泉州名师雕制的精品，青斗石的鼓面左右两面都有雕工精湛的吉祥花卉图案，布局立体，背景则是罗棒状的焦图，龙生九子之一，表示紧闭意涵，构图更显完整。石鼓上的谢字象征阳，东侧抱鼓石的基座有一神兽谢字，龙头狮身，但是只有一个前弯的粗角。古代法律传说中的神兽一直被视为公平正义的象征，怒目圆瞪，分辨善恶中间。石鼓上的貔貅象征阴，西侧貔貅神兽则有两个角，雄为貔，雌为貅。在古代，雄性代表财运，又名天禄，能掌管财路；雌性又名辟邪，代表财库。石鼓上的双鹿与双鹿象征鹿，鼓面的侧边也有精彩小品图，左边是站在水面的双鹿，一只伸颈要啄树上仙桃，一只把长脖伸入水中觅食，右边是双鹿在树下，小鹿屈膝回头，母鹿站立端看着小鹿，双鹿双鹿都是福鹿。三川门360颗门钉，孔庙的大城门为108颗门钉，五庙三川门的六片大门板，门钉总数则为360，象征农历一整年有360天，此为头尾完整的圆满。三川门铜瓦屋顶欣赏，三川门屋顶正脊有双龙抢珠，龙形姿态优美，飞扬生动。至于珠，则由谢字驮载。所谓谢字，即是独角龙头、瑞狮身子，象征正义，也传达关公的忠义。而此珠为火珠，称之摩尼珠，又是象征《易经》里的离中虚，离就是火，立文明太阳。正脊左右燕尾端是有水藻，微微翘起的燕尾下端则再是以张着嘴的龙头，两两压火翔，都是祈求避火的意思。细细水藻线条灵巧，给人富丽活泼的感觉。左右腹脊则有鳌鱼吐藻，鳌鱼形体像是刚跃上水面，口里吐出如波浪纹的五彩水花，比正脊的水藻更绵长也更丰富，让屋顶的天际线鲜艳灵动。燕尾下有虎首，正脊与腹脊的端头设有龙头或是虎头脊式，此建筑语汇称捕龙脊，是南方建筑特有，嘴向外，尾接正脊，与北方官式建筑的正脊完全相反。脊板上有花虫鸟兽的剪黏装饰，正脊的中央立面有房子与一些人物，叙述某个故事。至于左右垂脊，最上端有蝙蝠，往下是风调雨顺字样，下端上卷饰有浪藻，立面处设有瓦将军，中间垂脊则有排头山水，房色人物雅致有佳。三川门木雕瑞狮树材，树材位在短柱垂花外缘的木雕板，功用为遮饰垂花中段的榫眼接缝，造型常以仙女、仙人或是神兽为主。 4.5 庙三川门外层短柱是以瑞狮木雕，头下脚上，雕工细腻繁复精致。三川门木雕仙鹤与螭龙雀替，额方与柱相交处，加上承托额方下的小木构，称之雀替，亦称脚替，作用是提高柱头抗剪能力，减少梁方跨距。明清时期，雀替雕刻得更加华丽，式样也十分丰富。 4.5庙的这些阙替都是乾隆时期的精品。三川门木雕、相座与诗座，除了柱阶梁的座斗的功能之外，装饰性强。相座与诗座雕工精美，由整块木头雕成。三川门木雕，垂花与凤凰树材。垂花又叫做吊筒，是屋檐下垂，是屋檐下悬垂在半空中的短柱，承挑屋身出檐的正拱，外缘套上垂花以作为装饰，感觉就像是垂吊的一朵花一样，故名垂花。4.5庙三川门内层短柱是以凤凰木雕，双翅交叠，尾羽散开朝上，短柱一边是云从龙雕饰，另一边雕空荷叶、花柄、花苞、花朵等如在风中摇摆。4.5庙三川门与前拜殿铭匾欣赏，此处铭匾多方，其中列明府城四大奇匾的大丈夫，字体雄浑大气，笔画简单，而且三个字形相似，竟然可以言简意赅表现出关公的恢弘大气人格特质。此匾前头乾隆甲寅仲秋，即是乾隆59年1794年所制，落款清命按察使咸分巡福建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杨廷礼勋木禁书，边框雕有九龙四爪，象征奉匾者尊位身份，龙身夫精，线条纤细秀美，神气高雅，雕工精湛。水廊古布壁形歌架梁，五廊但是并无厢房，所以精准称呼是水廊。屋顶为卷棚顶，古建筑的一种屋顶样式，屋顶两坡出水，其特征在于前后两坡相接处没有明显外露的屋脊，两坡呈弧线曲面，此建筑格式线条流畅，风格平缓，大多出现在园林或是边房，比较属非正式的建筑。此处屋顶活泼美观，呈现阴柔之美。水廊屋顶设有歌梁架，供庆典祭典时搭棚之用。古布壁形上端有一凹槽，刚好可以让大竹竿横越上空歌放，然后铺放布棚遮阳，前后细牢即可。水廊天井，香炉上的酸泥。在天井有一座香炉，这是祭天时所用。炉顶为六角形，最上端有一只葫芦，香烟袅袅可从此冒出。左右有两只酸泥神兽，此兽龙生九子，排行老八，也是佛祖的坐骑兽，形貌似狮，有耐心，生性好烟，也好吞火舌，立于香炉盖上，随之吞烟吐雾，以示威武吉祥，香火鼎盛。水廊壁阶的正龙石雕，宫殿的台阶古时谒见皇帝称壁见，此斜坡石雕表示此处建筑地位尊贵非凡。水廊瓦当与滴水，传统重要建筑屋顶的瓦当常常是有纹样，瓦当也称之瓦头，在瓦与瓦之间的瓦沟上覆盖着瓦筒，瓦筒最近屋顶檐口者称瓦当，瓦当是写4.2字，滴水则写有5庙。4.5庙正殿建筑欣赏，正殿建筑为歇山重檐屋顶，屋身台基高，加上庄严高贵的重檐设计，整个建筑是全庙最高处，气势显得恢宏巍峨，崇高尊贵。屋顶正脊是有双龙拜塔，塔高7层，山墙处有简单山花装饰，比较明显者为三个壁锁铁件，以铁条嵌入壁中，再钉入房子的大梁，可巩固梁与墙的结合。4.5庙祭祀关圣帝君， 神格甚高，同时关帝爷又是清朝国家守护神，所以庙身坐北朝南，位于昔日赤坎丘陵的南坡，属阳，基地地势由南而北逐渐升高。此处明正时期为宁静王爷府邸的后花园中心，也是官邸的靠山风水池。正殿内关公神像，4.5 庙英文 State Temple of the Martial God 就是战神庙，关公多次被后代帝王包封，直至清代重为武圣，与孔子文圣齐名。关公的左右邪神，左边是手持大印的长子关平，右边则是拿着青龙偃月刀的得力手下周仓。正殿内楹联林立，没人敢在孔庙挂上楹联，在 4.5 庙可多了书法名家与清代官宦，以各式书体写下对关公功业与志业的推崇。其中以神龛左右的扬州杨廷礼最值得一提。乾隆时期，杨廷礼来台任台湾府海防，林爽文事件时代理知府筹划守备，与天地会接战，守有府城，晋升为台湾道后，书此联营赠关公。正殿内万世人吉御匾，神龛上的万世人吉是咸丰帝所题的御匾，上有咸丰御笔之宝印，此与山西解州关帝庙的万世人吉同时获赠。关公被称为武圣人，与文圣人孔子并肩而立，而孔子被康熙尊称万世师表。正殿后水月与天云，离开正殿准备通往三代厅处，有左右两个窄窄的蒲桌砖门，分别有水月与天云的门额。因为有通往灵雅幽静的想象，古人多取具诗意名称。三代厅的故事。雍正三年1725年，荣封关公三代公爵，曾祖父为光昭公，祖为玉昌公，父为承中公，又加封关公为山西官夫子。在 4.5 庙正殿可以看到山西夫子举牌，在四点等级的庙宇正殿后方，照规矩要设父母厅，祭祀主子神的生父母。但是文神孔子与武神关公特别加重封事，所以升格祭是孔子祖辈五代，关公祖辈三代。4.5 庙特制神牌供奉于后殿，每年春秋及五月三次大祭，并定名为三代厅。三代厅的匾额与匾题，三代厅建筑朴素少雕饰，神龛上方高悬淡玉圣神，由康熙49年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陈兵所敬立。匾题分别雕成半裸的金童、玉女手抱铜钱，表情娇憨生动可爱。三代厅的黄罩与吞足，三代厅神龛外有木雕花罩素雅，左右窗棂仅以浪波纹装饰，花罩上层才多了精致图案与花卉，整体显得庄严肃穆。神龛前桌的狮头吞足木雕为收束的装饰，张大狮口不怒而威，下是灵芝仙草及物。观音厅坐西朝东，根据蒋元枢建筑图，观音厅称大士殿，为乾隆时期由这位知府所创建，并赠送给府城信众。当时建筑坐北朝南，而非今日的坐西朝东。据考，此建筑轴线的建筑群因为同治年间改建，没有门板，只有门洞与窗洞。供奉观音大士有知府蒋元枢捐宿府城三尊观音神像，其中一尊金像侧身倾听，和颜慈祥， 两旁供奉祝生娘娘、福德正神与十八罗汉，建筑雕饰维持五庙一贯的风格，量少而直精，前檐下的龙形雀体雕琢细腻，线条流畅。观音厅厅内氛围与八卦门洞，天光斜斜进入厅内，柔亮不刺眼。相对于一些寺庙要求脱鞋才能入殿，观音厅只有门洞与窗洞，任由清风穿透，落叶飘入，肃穆安详，更是如观音菩萨所散发的静美与雅谧。观音厅山墙与老石榴树，观音厅右侧与武文昌祠之间有一方院子，看到一棵石榴树，枝叶茂盛葱茏，初夏开花，花的颜色称之石榴红，为农历五月出生的幸运花，象征多子多孙。石榴图案常出现在寺庙里的小木构当饰装饰，三墙上的线条为佛手柑，山花吉祥图案为玉佩与三道流苏、简蒲。观音厅四种形状的柱础里外同时出现有圆、方、八卦、莲雾等四种形状的柱珠，青斗石材质，八卦形雕工精致，每一面有不同飞鸟与花卉，神情姿态不一。莲雾状柱珠则纹样简单，大方古拙，细细观看趣味盎然。府城最受欢迎的五文昌祠，古代所谓的文昌指的是天上星宿，因文者金所聚，昌者阳天祭，故称之为文昌宫。五文昌依序，正中文昌帝君及紫铜帝君，左一文恒帝君及关帝君，右一福佑帝君及吕洞宾，左二朱衣神君及考官，或说是朱熹，右二魁斗星君及魁星爷。相传此五神皆有护持文运之职能，专掌求学考试事务，而且此五君各司其职，分工精密，自然受到考生的欢迎。历来信众认为文昌帝君是主掌考试、政事、爵禄、命运及保佑读书撰文之守护神，清代开始将文昌帝君列入四典，命天下学府县及书院皆需设置祠祀，遂而全国各地皆建有文昌祠或文昌阁，台湾亦然。关于文昌帝君，紫铜帝君为唐朝人张亚子，曾居四川紫铜县，对后蜀文教的贡献很大，因此死后被奉为紫铜帝君。元朝敕封张亚子为府园开化文昌司路弘仁帝君，紫铜君遂被称为文昌帝君。以往文昌帝君圣诞时，农历二月初三，官府与文人学士都需前往祭祀，历代重视之程度可见一斑。武文昌是读书人求取功名科举最敬奉的神祇，考季来临，香火更盛。月老祠，府城四大月老之一。关于月下老人的传说始于唐朝《续幽怪录》，韦固少年时有一夜在宋城的旅馆中遇到一位老人，坐在月光下翻看着一本书，韦固觉得怪，老人回答是鸳鸯谱，也解释了红线的功能。之后的故事衍生了月老爷的信仰。四点五庙的月老祠位于观音厅的左侧厢房，独立于建筑群，更显静穆。平婆树，观音厅后院绿意盎然的平婆老树，梧桐科常绿乔木，乾隆年间由漳州引进到台南后，再推广种植到中南部。每年七月盛夏时盛产的平婆树，台湾话称之冰棚，也有人称平安果或凤凰蛋， 椭圆形有黑色的种子，外表滑溜，光亮亮的，水煮或烘烤后，里面淡黄色的种仁，味道像栗子，香味特盛，松软微甜，非常好吃，是许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。它有另一个美美的名字，凤眼果，那是因为平婆像豆荚的古突果，外皮为红艳色，里面一颗到四颗不等成列的黑色种子，种下豆荚成熟会从腹侧缝线裂开，露出黑色种子，形成凤眼，令男人觉得这么多层的皮简直像厚脸皮的平婆脸，所以称之平婆。古梅，台南旧城对于古梅有明正时期的历史情节，传说此古梅已有300多年，是当年宁靖王守植于王爷府后院。其实这是个美丽的错误，为何会如此？郑成功在1662年端午节后3天死了，1663年正月才21岁的浪漫巨蟹座的郑经从福建引进数株梅树，栽种在台南周子伟父亲的坟前，是纪念父亲，也是敬仰父亲如梅花的人格。当时他确实也赠了梅树苗给宁靖王，而他即栽梅在附近，只是当年梅树已秒，今天此株树龄大约150岁，是昔日府城老士绅所赠的老树。2010年老梅生病断裂，目前复原中。